继续看约翰一书，我们看第三章的第七节。前面呢，我们看到了讲到了第四节到第六节呢，就讲到了犯罪。讲到了犯罪呢，说凡在基督里边的就不犯罪。所以讲到了凡在基督里边呢，因为他有圣灵的内住，有圣灵的责备。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七节，有圣灵的责备，有圣灵的带领，有圣灵的保守，所以我们可以当犯罪的时候呢，有提醒在我们的里边，有帮助在我们的里边，所以我们可以不犯罪，就不会持续的不断的犯罪。所以当圣经里边讲到基督徒犯罪的时候呢，从来都是讲到一个不持续的犯 keep on sinning 或者是 continue to sin， 他 一直都是这样讲的。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呢，圣经因为告诉我们基督徒他是会偶尔为过犯所胜的，但是呢他不会一直陷在里边继续的，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边，有这律法不是写在什么石板上，而是写在我们的心里边。然后第七节呢，马上就说，小子们呢，不要被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一样。那前面已经讲过了，讲过了说要防止那些敌基督，第二章其实已经讲过了，有些敌基督已经出来了。那么这里面又讲到了什么呢？说你们不要被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主耶稣说，那听到的有福，但是行道的更有福。听到的与我们有没有益处？有益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行道的话呢，与我们就没有益处。所以有当我们查路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在那里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妇女在里边说，哇，生养你的有福了。主耶稣怎么说？没错，生养我的是有福了，但是那听了神的话相信了又去行的，这是更有福的。所以呢，当时呢就有这样一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一种教训。这种教训是什么呢？讲到了就是说，哎，我信神就可以了。当时的基督徒也有这样子的，基督徒讲说我是信耶稣的，但是在教会里边呢充满了不义的事情。比如说雅各书里边讲到了说那些凭外貌待人，对不对？那些有钱的或者是比较尊贵的就让他坐在前面，那些奴隶低下的贫穷的说，哎，你坐在脚上坐在边上。看着那些尊贵的穿着很漂亮的衣服的金银首饰都戴得很齐的这样的妇女呢，就很尊重他们，对不对？那些穿比较做奴隶的就，哎，你到后边坐，你这样穿的不好看，影响市容的。所以但是这些事情都不合圣经的，但是呢他们也都在讲说，哎，我们在听道啊，也都听同样的道。所以呢这里边约翰呢也在指出当时教会的一些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了说听道不行道的意思，就是雅各所说的听道不行道。他这里边怎么说呢？说你不要被诱惑，不要被骗了。不要，这里面骗包括两种，一种是什么？有教训上的欺骗。今天我们讲的圣经，我们今天有一次呢，我在很久以前我教浸礼班的时候呢，我就讲到了说听道与行道的关系的时候呢，一个姊妹就拍案而起，就说，严春海，你在讲什么啊？信耶稣这么简单的事情让你讲的这么复杂。我说你什么意思啊？我的牧师告诉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我说没错啊，这是没错的，但是问题是你没这句话，你没说完全，这就是我们今天教训上的一点缺失。我说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法轮功也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当你讲到承认，当你讲到相信的时候，你必须得讲到对象，对不对？他口里承认李洪志是老师，心里相信李洪志能救他，你不能把这话简化了，因为这是圣经，圣经你不能把它简化的。你必须说我口里承认什么，心里相信是什么，这是罗马书当中的一句话。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承认相信是有目标的。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其实有一幅图画在我们面前，你要看得到的。我们今天说对呀，我口里承认了，我心里相信呢。我们回到罗马书，当罗马书写罗马书时，罗马正处在逼迫当中，所有的罗马人他们必须称谁为主？凯撒，称凯撒为主。所以他们说 say Caesar is the Lord，是这样，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凯撒的像，只有很多凯撒的像。 这是神圣罗马帝国公民的一个责任，你必须称他为主。所以呢，那时候呢，基督徒也一样。所以那时候他逼迫基督徒怎样？逼迫基督徒把基督徒拽过来，你要给这个凯撒，你要给他行礼，你要口里要称他为主。但是基督徒呢，如果你不称他为主的话，你要么被砍头，像保罗一样，要么就被烧死，要么就扔在狮子坑里。所以这叫口里认基督为主。好了，当时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当然有一部分所谓的基督徒他们就叛变了哈，但是大部分基督徒呢都是不会称凯撒为主，耶稣基督是我的主，然后就去面对死亡。就说他宣告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呢，他是有一个后果，他自己非常清楚的，就是去死了。那么这些人为什么宁可去死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呢？因为他心里相信神必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是这句话的完整的一个解释的。我们今天就是相信，但是看着我们生命当中呢，你没有那么，你好像不信的人，但是所以这个是一种欺骗了。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在欺骗我们自己，我们的信心是假的。所以有一个似乎是笑话一样的一个故事，但是是真实的，说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一些基督徒他们在一个地下室里聚会，突然闯进来四个德国兵，每人拿个枪，说你们是基督徒啊，好了，现在就是这样子了，你们说你们是基督徒，耶稣基督是你们的主，马上枪毙，如果不信呢就可以走。最后绝大部分中的绝大部分都走了，没剩几个了。那几个人说，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主，你杀就杀了吗？然后这四个人把四个德国兵把门关上，把衣服脱下来，说我们也是基督徒，咱开始聚会吧。真的，我们今天想一想，教会如果发生这个事情，有多少人可以在这里边？这叫口里承认。所以口里承认不是我们今天讲说，哦，主啊，我信你，而是要面对真正的有个实际，你要表现出来，我们信要有一个表现。这就是雅各也好，彼得也好，保罗也好，甚至于主耶稣也好，都讲过的，就是你说你信，你必须得带出你的行为，得让人看出来你是信的。所以这里边讲到的也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要被这些人诱惑了，这是第一个欺骗，教训上的欺骗。第二个欺骗是我们自己欺骗我们自己，我们以为我们信了，但是我们看我们的生活当中绝大部分上我们没有体现出来信心，我们就要考虑我们自己是不是信了，非常重要的。然后呢，行义的才是义人，就是我们这个信心能不能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表现出来，这是真的。所以呢，保罗也好，主耶稣也好，一直都强调一个概念，什么？不要自欺。我们今天教会呢，也是推波助澜，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得救了。所以我们得救靠宣告，说你得救了。所以今天我在跟那些受洗的人，我也同样在讲受洗礼班，我也同样跟他们讲一个事情，不要觉得说你受洗了就好像哎，我得救了。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是这样，人家问你说你有没有重生得救，我们回答是什么？我受洗了。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所以信是根基的，我们是因着信我们才去受洗，这样的才能够得救。也就是说里边信是我们里边的，对吧？外在的表现见证是什么呢？就是我要受洗，在众人面前做个见证。所以我们听到的行义的才是真正的义人，表明我们里边的信是真的。雅各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他再一次提醒当时的那些基督徒，实际也是在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行义的才是义人。所以我们就看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呢，我们来的时候呢，我们还在探讨这个问题。现在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基督徒是信心的不断的运用信心，不断的运用信心。那么这个词呢，就现在就造成了一些混乱。他们觉得什么呢？我信神，我这个信心呢就好像一个工具箱，我们每个人开车的人都有个工具箱，对吧？因为我们车什么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出问题，出问题的时候把工具箱拿出来，说用螺丝刀，拿出螺丝刀拧一拧，哎，用钳子我们就扳一扳。我们把信心当作一个工具箱，这是错的。这车没问题的时候，我们把工具箱放到了后备箱里边，我们好像开车一样。信心不是我们用的，信心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特质，它不是出问题的时候才用，它是它的本质。所以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都凭着信心，都带着信心的。 信心是一个人的生命的本质，这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本质。你就是在那里坐睡觉，睡觉都是带着信心睡觉，而不是我们遇到事情了，哎呀，我信心拿出来看看需要什么，玩拧一拧，就找几个神的应许。不是的，这些应许一直都在我们的里边，不是遇到了事情拿出来用的。所以我们不要自己骗自己，这是主耶稣一直在强调的，保罗一直在不要自欺，自欺是很可怕的。那么教会现在也在推波助澜，这也是错的。所以教会里边不断的在宣告，你得救了，你决志了，你基督徒了，你受洗了，你就基督徒了。甚至于有些人觉得说，用一些比喻，天国的护照是吧，天国的什么什么什么 citizenship 叫什么公民资格。我们讲到基督徒的天国的身份，儿女的身份，好像我们去申请来一个护照一样的，不是我们申请来一个护照，而是神加在我们身上的，加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身份的话呢，和我们自己去领取的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么就借着这个恩典去放纵我们的私欲，要么我们就走到另一个极端，我们变成一种律法主义者。所以这两个都是不行的，不要自欺。我们要先去学义，然后去行义。主耶稣也做过一个比喻，行义的听了道之后就去行了，这人是聪明人，就好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打总不动摇也不垮倒。说一个人听了神的道又不去行的，这让人好像一个愚昧人，他把房子盖在沙土地上，风吹雨淋他就倒了，而且倒得很大，一点都不剩的。但是同样圣经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你们若有信心像芥菜种子一样，对不对？我们唱着歌，神就必为你成就大事。所以我们这里要清楚，约翰呢再一次提醒当时的基督徒，行义的才是义人。同样我们把这句话再讲出来，讲出来怎么样呢？在教会里边什么样的人是基督徒？像基督的就是基督徒，这不是我们自称是基督徒就是基督徒的，我们必须生命当中人家看出来，哦，你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基督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开始成为基督徒的，安提阿教会，使徒行传，早期的教会是这样，人别人看说这些人跟我们不一样的，他们都是离群所居的，他们到一个单独的地方去生活，因为他们不愿意沾染世俗。所以有很多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哎，他们那些人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呢？他们就去观察基督徒社区，看了之后说，哎，这种怎么没有？那些孩子看起来都很有礼貌，对父母都很孝顺，没有那些醉酒的，没有打架的，到晚上早早就关灯的，没有那些什么我们这些败坏的这些醉酒的打架的，也没有妓女在街上走。为什么呢？就问他们，他们说，哎，我们是信耶稣的，所以他们就称他们为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是人家看出来的。基督徒不是我们自封的，是人家看出来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表现。所以说正如主的义一样，主的义他有没有犯罪？没有犯罪，连他的仇敌那个比拉多怎么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对不对？那些以色列人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大祭司，他们有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也没有。他们讲那些，比如说，哎，你亵渎了神的话，亵渎神。为什么他指控耶稣是亵渎神？因为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哇，你怎么能成为神的儿子？这是对上帝的一个亵渎。主耶稣说，这殿拆毁之后三天我就把它建起来，他说你是在亵渎圣殿，对不对？后边他们控告门徒呢，也是控告同样的，一个是攻击亵渎神，攻击摩西的律法，另外一个是攻击圣殿。所以连敌人，他的仇敌都查不出他有什么问题，就是说不单说，哎，我是义的，而且在外面来看了别人都毫无指责。所以圣经当中保罗在腓立比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一直都在告诉大家，你们要做的毫无指责，不给仇敌留下任何破口。好了，但是我们都是不完全的，这是真的，无论我们是谁都是不完全的。 那我们就想到，那怎么办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要有行义，但是我们不完全，行不出义怎么办？我们有圣灵的带领和保守，圣灵是加我们能力的，所以圣灵会保守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他不但带领我们道路，还能加给我们力量去行出来。所以我们求神呢，神给我们力量的，对不对？神可以加给我们的力量。第二个是什么？基督的救恩。当我们行不出来，甚至说我们有过犯的时候，我们可以求基督的宝血要把它涂抹了。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为什么我们认罪悔改那么重要呢？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呢，当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破口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有个破口的时候，以前我们讲过了，基督是知道的，我们认罪悔改呢，基督的宝血就把它遮盖。但是如果我们不求基督的宝血遮盖呢，这破口就在这里，魔鬼就进来，魔鬼进来怎么样，就把这口子破得更大，然后就进行毁坏、杀害、偷盗这些事情，这是约翰福音十一章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确不完全，我们在行义的过程当中，一方面面对着软弱，我们自己的软弱，另外一个面临着我们信心的不足，我们会常常跌倒。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有一条路，就是寻求圣灵的能力，寻求基督的宝血的遮盖，唯一的路，没有别的路。如果我们留在那里边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是这样的。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生命当中有这样的破口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是好的，但是我行不出来。我知道我赦免，我需要赦免他，按照圣经的教训，但是我就是恨他，我就是嫉妒他，我就是讨厌他，看到我就烦。这就说明我们生命已经出现了问题。一方面我们要求圣灵要将这个爱心赐给我，拿走我里边的恨；另外一方面，我主啊，你得赦免我这个罪，这是唯一的路。正像主的意一样，要把它行出来，行不出来我们千万不要就留在那里。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我们有一句话呢，基督徒常常讲的，而且也是非常的属灵的，叫什么呢？交给主。以前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个姊妹跟另外一个弟兄呢，两个人闹矛盾，矛盾很大，然后我就问那个姊妹，我说哎呀，你们两个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啊？哎呀，交给主了。问那个弟兄，哎呀，交给主啊。从此以后在坐下开会的时候，他俩就谁都不瞅谁一眼，玩就交给主了。这不是交给主，交给主的意思不是说什么呢，比如说我有恨，我里边有恨，恨弟兄恨得不得了，然后呢，我就把我这个恨给他装在一个箱子里头锁上，然后拿胶带给缠上，拿密封袋给它密封上，然后抽干了空气，然后我就摆在船上，我就滑呀滑呀滑到太平洋，找到了一个最深的地方，把它一脚踹下去，说玩滑回来交给主了。这不是交给主，因为什么？那个东西我无论放在任何一个地方，哪怕是太平洋中最深的那个地方，它还在那里。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主，你把这个给我拿走，要把它处理掉，垃圾一定要处理掉的，而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处理这些垃圾，别的都处理不了，只有他的血能处理这个罪。所以交给主，不是交给主说啊，我就不想了，我就算了，我就不理了，我把它忘了，不是，而是要把它处理掉，必须要处理掉。因为我们以为把它放在了太平洋的最深处，我告诉你，有一天它会浮出来的，因为你没有处理掉这个东西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呢？像主一样的义。当我们行不出来的时候，记住圣灵的帮助，基督宝血的遮盖。基督宝血的遮盖就是要基督的宝血把它洁净掉，把它洁净掉。不是把我里边的恨放在某一个地方我看不见的，而且流行的话说放在我心灵最深处。别放在心灵最深处，要把它摆在上帝的面前，我这就是我的，我里边就是有仇恨、苦毒，你把它处理掉，上帝，主耶稣，唯独你能处理掉，我处理不掉。有些时候我们喜欢与人倾诉，倾诉是好的，但是当这种东西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倾诉出来的时候会污染别人。我们自己可能会觉得是轻松一点，但是这种东西呢，绝对没有说，哎，我跟你倾诉了，这东西你咱俩就 50-50 同时承担了，不是的，而是怎么样，把它也污染了。因为这东西本来是一个罪的，我们要拿到上帝面前，要把它处理掉。所以如果 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他心里边有一些苦毒，有些仇恨，有个嫉妒，有些纷争，与你分享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陷在里边。这是圣经的教训，就什么爱心会使我们丧志的。比如说我跟大勇讲，哎呀，我这孩子啊真的不成器。大勇干什么？你还是不错了。不行，这个不听话，这孩子简直是太差了。你说哈，这个，你说哎呀，一天把我气死，气得不得了。大勇说，哎呀，没办法，孩子都这样，是吧？这也没办法，那你怎么办呢？你说我们交给主吧，交给主吧。但是我不行，我就接着往下说，孩子这个。我说大勇就开始说，也是，你那孩子我看也真的不咋地，你得管呐、啊，这不管就来不及了。你明白的，就把他污染了，你看到没有？然后说，哎呦，我那孩子你也别提了，这个，你看我们俩就开始一同的陷在罪里边了。所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要继续在这个罪的里边来探讨问题。而是什么呢？如果我跟大勇这样讲了，我的孩子如何人？大勇要这样说，说正好咱一起祷告吧，把孩子真的我们要求神来帮助他，什么意思？就把这个污染源就截断了，然后把他带到上帝面前。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的，两个妻子之间谈话的时候，哎呀，我丈夫别提了，仇人。完，另一个姊妹说，哎呀，你家不错了，我那个更仇人。姊妹团契往往都是这样的，不要的，这就是互相污染。最后呢，大家20个姊妹一同叹息，哎呀，我们丈夫都不行。完，最后说，哎呀，男人哪有好的？你看，这就陷在罪里边了，千万不要这样子的。而是要什么呢？我们是什么？我们姊妹是帮手啊。我丈夫不像耶稣，我有责任呢，因为我帮手没当好。同样丈夫在一起也是一样的，不要抱怨妻子。我们这个，我们大家一起来认罪悔改，我们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对吧？使我们的妻子现在不像那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帮手，不那么属灵，这是我们做丈夫的一个缺点。我们一起祷告认罪悔改，这是正路的，然后为我们的妻子祷告。所以行义呢，不要丧志。行义丧志就是被罪污染了，千万要不要被罪污染。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能够遮掩许多罪？爱。当我们一起认罪祷告的时候，那是我们爱这个孩子。我们妻子一起祷告的时候呢，那是爱我们的丈夫。我们丈夫一起为这事情祷告的时候，为妻子的不完美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罪给遮掩了，而不是互相的用罪来彼此玷污。所以行义呢非常的重要，而行义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个正确的方向，不是我想怎么行就怎么行。所以这里边讲了说听道，这里讲了行义，你要学义然后去行义。那我们现在讲圣经呢，就在学义，然后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就要去操练。好，然后呢，第八节就跟前面呢讲的是，比前面的第四节、第五节呢更近了一步。讲到说，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好了，为什么说要行义呢？因为犯罪，义和罪呢，它俩总是相对的。什么是义呢？什么是义？神就是义，所以说一切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做在神的旨意当中呢，这就是义。那什么是罪呢？就是不在神的旨意当中，不在神的命令当中，或者说违背神的命令，这就是不义，这叫罪。然后他就讲到说，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这里讲到了说，我们今天人，我们这些罪是从哪里来？是从魔鬼来。所以呢，言外之意，前面他一直在讲什么呢？讲属神的。所以这边讲到的说，犯罪呢就不属神，犯罪的是属谁的？是属魔鬼的。但是这里边讲到了一件事情，犯罪的是属魔鬼的。比如说，我是不是说我今天，哎呀，今天我撒了个谎，忘了我属魔鬼的？他讲到的这里边讲的是罪。这里边讲的是罪，因为讲到了罪，它是从魔鬼来的，人被魔鬼引诱然后犯罪。但是呢，当犯罪之后呢，就成为罪的奴仆，就成为罪的奴隶，就成为魔鬼撒旦的一个差役，一个仆役。所以我们不要小瞧我们犯罪，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实际上是跟随着魔鬼的。好，说属于魔鬼的都是犯罪的。然后就讲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来，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所以讲要显现出来呢，就讲到他是之前就有的，只是这时候显现出来。所以讲到了说，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要赐下的救恩，不是现想出来的，而是在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之前，他就为人所预备的，只是这个时候他显出来了，给我们看。所以就是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就要除灭罪恶。所以他讲到了说，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魔鬼的作为是什么？他是要借着罪毁灭人。他不但用罪来引诱试探人、污秽人，他也要借着罪来毁灭人。所以呢，耶稣基督来他所做的是什么？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使魔鬼的工作呢归于无有。所以我们讲说，魔鬼在神的百姓的身上没有丝毫的权柄，因为他不是属于魔鬼的，神的百姓是属于神的。好，这里边讲到了说，耶稣基督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就是他要做拯救人的工作，将人从罪恶和罪恶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将人从罪恶和罪恶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这两个有不同的。当讲到说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是什么呢？通常讲到的是罪恶所带来的结局，审判、灭亡。所以我们可以不致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依然在这个世界上，主耶稣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他做见证咯。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软弱啊，没有跌倒，没有犯罪。为什么？因为我们依然活在肉体当中，罪呢依然好像对我们还有一些引诱和试探的，所以好像在我们身上有权柄一样。就好像我们今天有些时候是这样子的，我们好像说不撒谎真的不行，当发怒的时候好像说，哎，我不发怒我真的就不行，这就叫罪恶的权势。所以也可以将我们从这个权势当中拯救出来，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对不对？求圣灵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脱离这样的罪恶，我们就不像以前那样来轻易发怒，或者不像以前一样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这叫罪恶的权势，所以这叫神的保守。这里有圣灵保守我们，神也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让我们也可以向神来祷告，祈求恩典、怜悯和力量，救我们脱离这罪的权势，使我们可以顺服神，使我们可以顺服圣灵，而不顺服我们里边的邪情私欲，也不顺服从这世界而来的这些引诱和试探。所以我们要清楚这点，清楚这一点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我们明白这一点之后，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上，我们就不可能不依靠神，我们就不可能不去祷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这个魔鬼他时刻都像吼叫的狮子来要吃掉我们，他就用罪恶来试探我们的私欲，来牵引我们的私欲，怎么样使我们要犯罪的。所以当这些经文加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耶稣基督来他是要毁灭魔鬼的作为。什么叫他要来要毁灭魔鬼的作为？就讲到了耶稣基督一定会得胜的。你不要觉得说不行啊，不管用，最后魔鬼还是得胜了。魔鬼不会得胜的，因为他的作为怎么样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恩所毁灭了。这就是我们信心的所在的。有些弟兄姊妹会跟我说，哎，祷告好像不管用，不管用，我这是一直发脾气，总是发脾气，我也祷告了，这怎么不管用呢？但是圣经的的确确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他真的就是来怎么样，来毁灭魔鬼的工作。那为什么在我身上就不毁灭呢？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从信而来的顺服。比如说我这个人脾气很坏，我脾气坏得不得了，我瞅谁都不得劲儿，谁讲话我都来气，我看谁都觉得不如我。如果我真的清楚蒙恩得救的，我真的知道这个的确这是一个罪的，轻易发怒这是个罪的，但是我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魔鬼在我身上的这个权势是什么，就借着我这个坏脾气，这个坏脾气显出我里边的自我为中心，显出我里边的骄傲来， 我就一定要去祷告求神挪去我的骄傲，拿走我里边的怒气。可能一次不行，可能两次不行，可能三次也不行，但是你会发现你整个的这个生命就会不断的成长，你的怒气就一点一点会被拿去的。我并不是说就能够成为完美，但是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慢慢的不断的在被神在改变。因为什么？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在这个事情上，魔鬼借着我的怒气，我里边的骄傲，我里边的自我为中心怎么样，他把我胜过了，来在控制我，他的权势借着这个来在我身上工作。但是我相信在这里边说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毁灭魔鬼的作为，而且他已经真正的毁灭了。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才能够不断的为我们自己的这些属灵生命当中的软弱，我们才去祷告，我们才去寻求。但是我们往往希望是这样，我一祷告啪一个魔术就成就了。可不可能？可能。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征战。有些时候我们讲到征战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还活在肉体当中，我们的肉体还是很活跃的。当我们的胃口告诉我们吃吃吃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不受控制了，就被我们的胃口控制，所以我们就吃吃吃。我们要看着什么不顺眼的时候，我们里边的怒火填胸是吧，我们就被怒火怒气所控制，我们就不断的发脾气，不断的发脾气，所以我们就被牵引去了。不是说我们就完美，但是我们却在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不断的长进，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以至于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呢，我们的怒气也好，我们生命当中这些瑕疵呢，就会被神一点一点把它洗净的。而这些洗净呢，这些瑕疵呢，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憋出来的。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呢，我们是可以把后边，我们中国人讲说把后边的牙咬碎了咽到肚子里边，我们可以不发脾气的。但是那不是真正的一个属灵的生命的。一个真正的属灵的生命是在这个生命当中所发出来的，不单是不生气的问题，而是什么？是温柔和爱。这才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毁灭了魔鬼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工作和权势。好了，我们再接下去看，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根基基础的。然后第九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如果我们仔细看呢，他这里边讲到了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神的道存在他心里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如何不犯罪，其中之一就是神的道要在我们的心里。这里边讲到了不犯罪呢，同样讲到是你不持续犯罪。所以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为那些祷告怎么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下句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看到利未记，我们看第四章的时候，那里边献到赎罪祭的时候，那里边用的所有的都不是用犯罪，用的什么？误犯。如果祭司误犯了摩西条例当中的一条，他就应当取一只公牛。如果以色列全会众误犯了摩西的律法中的一条，他就应该取公牛一只。如果官长误犯了，都是用误犯。如果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人误犯了律法，都是讲到了误犯。所以这里面讲到说，当误犯的意思是什么呢？后边他就跟到一句，当他一明白过来的时候，马上就要去献祭。我们今天也一样，这个道呢，就可以使我们马上明白不过来。昨天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在讲一件事情，我们里边太缺少神的道。这里边说你要存在心里，我们心里没有存多少神的道，所以呢，那盏灯呢亮不起来。举个简单的例，我做一件错事情，我可能是有神的道在我们里边，就好像一盏灯，我们把它忘记了。圣灵的工作之一就是把这灯打着打亮，这个灯一打亮的时候，马上就照出来，哦，我错了，我不是在乱说，这是圣经上所说的。主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怎么样，要将你们带入一切的真理， 并且让你们想起我所说的一切话。摁这个灯讲，就让我们想起了这句话，这就是神的道，一下就照亮我们的错误，照亮我们的黑暗。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呢？因为我们里边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圣灵怎么光照你？所以神的话为什么这么重要？甚至这里说你要存在，要把它存在你的心里，然后后面说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不犯罪。当你犯罪的时候呢，你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犯罪的。当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马上就悔改。这就是利未记第四章讲赎罪记的意义。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头来寻求基督的救恩。然后说什么？他说你不就不会再继续了，因为圣灵一定会光照你的。然后说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什么叫不能犯罪？他这里边讲说你又不能继续再犯罪了，因为你是看到了罪了。所以你看他这英文里边这 NIV 上写的说，他说什么呢？说 No one who is born of God will continue to sin， 是不能够继续的犯罪。然后说 God's seed remains in him， 如果神在他里边的话，神的道在他里边的话， He cannot go on sinning。 当这个灯一打开的时候，他就不会继续犯罪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是错了。好了，然后接下去说，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嘛，由神生的说他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人，他看到罪恶的时候，他会感到羞耻，他会感到厌恶，他会感到痛恨，他一定会离弃罪恶的。然后呢，从此就显出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行不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好，前面我们看，前面讲了行义能够表明我们是属于神的，行义能够表明我们里边是有什么在我们里边，有什么道在我们里边，有真理在我们里边，有圣灵在我们里边，因为他提醒我们光照我们嘛。但是如果我们一直还在罪里边，表明什么？我们里边没有道，我们也不是从神来的，这是从魔鬼来的。因为魔鬼喜欢让我们，魔鬼就要做一件事情，让我们不断的犯罪，持续的犯罪。而神的圣救我们，就是让我们你不可以再持续的犯罪，借着什么？借着他的真理的大光和的道来不断的照亮我们，告诉我们不要再走了，不要再走了，前面是脏东西。但是后边讲到了一句话就很有意思了，所以凡不行不义的就不属神。前面讲了行义的是属神的，不行义的是不属神的，说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这里就把爱弟兄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上面，不爱弟兄的我们把它和前面对应上，就是什么？就是不行义的。爱弟兄的就是行义的。所以你看他这个约翰一书里边前面讲到爱的时候呢，爱神的一定爱弟兄，第二章当中告诉我们爱神的一定是爱弟兄的。爱神如何体现出来呢？借着我们爱我们周围的弟兄，这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这里边后边这句话我们会觉得说，哎，讲到了什么？这个犯罪不犯罪，行义不行义，属神不属神，竟然讲到了不爱弟兄，爱弟兄，爱弟兄的是属于神的，爱弟兄的就是爱神的，爱弟兄的就是行义，不爱弟兄的就是不爱神的，不爱弟兄的就是属魔鬼的，不爱弟兄的就是行不义的。所以爱弟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反应，我们不能够说。所以这就马上就进到现实当中来。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这里边讲到弟兄，我们不也包括姊妹哈，不是说就单指弟兄。所以马上把这个行义就带到了最现实的一件事情当中来，你爱不爱你周围的弟兄，非常的现实，就是这个是个最容易考察的。他没有说，哎呀，你看非洲那边有个教会受到迫害，我考察一下你爱不爱他们，不是的，就是我们周围的。好了，如果我们再这样考察，我们再考察更进一步的话，我们边上的信主的丈夫、信主的妻子、信主的儿女，我们爱不爱他们，那就更近了。我们爱不爱他们，他这里讲的是爱的是弟兄哈，是基督徒。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什么？不嫉妒，不自夸， 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所以我们可以回想这一切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把这些事情做在我们周围的弟兄的身上？这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如果说他没有让你考察说，哎，你工作单位的某一个人，而是每天每一星期我们都要见好的两三次面的，我们在基督的里边，我们彼此相连的这样的弟兄，在一起同工的，在一起换灯管的，对吧？在一起服侍的，甚至于说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我们的亲人，这里讲的是信主的，不是在讲不信主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用从真理来对他的爱？当然不信主的我们也需要爱，但是这个呢，爱呢和那个爱呢不太一样的，这是一种肢体之间的爱。所以我们可以来考察。所以约翰一书的时候呢，我们看约翰一书讲的都是爱，讲的都是真理，讲的都是光。但是呢，他在那边给我，如果我们认真去读约翰一书的时候呢，他是黑白分明的，他拨乱我们心中很多的不正确的地方。我们试图都是为我们的一些软弱，为我们一些做不到的东西，我们在辩解。但是呢，约翰在这里告诉说，这就是黑白分明的。你不爱弟兄，那说明你不要整天说你爱神爱神爱神。你不爱弟兄，那说明你爱神是假的。这不是我们自己来推测的，而是约翰这里边所说的。好，你说哎，我很爱神，那你要让人看出你爱众人的心，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所以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了第七节到第十节，这里边就讲到什么行义的和行不义的。我们的信心必须要借着我们的行动来表达出来，我们的信心必须借着我们的行动来表达出来，千万不要被自己欺骗，也不要被魔鬼来的谎言欺骗。我们要把神的道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那些经文是什么？耶和华什么？我把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是吧？大卫说，把神的律法天天摆在他的面前，他喜爱律法，天天摆在自己的面前。还有一段经文怎么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看我里边有没有恶行。
诗篇139
是吧？要经常的话藏在我们心里，它就不断的会照亮我们心里边有没有什么恶行，就能照出我们的恶行。就是这里边所告诉我们的，存在我们心里有道，我们就不犯罪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不知当中偶尔为过犯所胜的时候呢，神会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悔改，求圣灵加给我们力量，求基督的宝血遮盖。好，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就讲这么多，而不是我们试图自己去要怎么如何去解决的，一定要回到真理当中来解决，魔鬼就闭口不言，因为他没有一点攻击的破口，在真理当中来解决这些问题，不单光照自己，也靠真理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我们的正路。好，我们有没有一些分享啊，或者是问题啊，或者是补充分享都可以。